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从18节到第32节。因为经文稍微长一点，所以我想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。我们请弟兄念，弟兄先开始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。好，18节，我们弟兄请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当变为无比长大。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他们既然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又是忏悔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侮慢人的，狂傲的，自夸的，捏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我用的题目是神对人类的愤怒。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题目，但是对于理解福音来说，我想这是一个绝对关键和核心的一个议题。那上帝的愤怒，我想分为几种。首先就是永远的愤怒，也就是地狱。启示录中提到那些拒绝神的人最终的命运是进入火湖，这是永恒的惩罚，是神永远的愤怒。还有末日的愤怒，也就是上帝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所释放的愤怒，在旧约中的一些先知曾经描述过，耶稣在橄榄山讲道的时候也曾经描述过，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4和25章，在启示录中为我们阐述过。还有我们称之为灾难性的愤怒， 像海啸、火山爆发、飓风、地震等等。像最近在洛杉矶啊 ，Pacific Palisades， 还有 Eaton 的大火，应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。这一些自然的灾害，可能是神对罪恶的惩罚，尤其是当他们发生在某些被认为是道德或灵性堕落的地区时。还有一种叫做后果性的愤怒，这个后果性的愤怒就是种和收的原则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，因为不幸，因为反叛，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直到那一代的人都死去，只有他们的子孙才能够进入那应许之地。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神，拒绝顺从神的计划所导致的后果性的愤怒。还有一种愤怒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所陈述的，是神离弃的愤怒，就是神不加管制，任凭人去犯罪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，我们要思想三点啊，关于神离弃的愤怒，神离弃的原因，还有神愿意他的百姓回转。首先我们来看神离弃的愤怒这一点。在圣经旧约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个例子，就是在士师记中的参孙，记载在士师记第16章的经文，我念一下。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我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到了叫了一个人来剔除他手上的7条法绺。于是大利拉扣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。大利拉说，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喽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剐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沙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因为参孙他违背了拿西尔人的誓约，多次犯下不敬虔的罪，失去了与神的特殊关系，耶和华神离弃了他。他的罪使他失去了神同在的能力。在士师记第10章中也说到神对以色列子民离弃的惩罚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，请。你们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遇急难的时候让他们救你吧。这是神离弃的愤怒，他放弃这些固执任性的罪人，让他们承受罪的结果。我们在箴言记第1章也有一段经文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形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，请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无人理会，反轻弃我一切的劝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你们一声呐喊，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，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，灾难来到如同暴风，急难困苦临到你们身上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。 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，充满自色。这里我们看到神对罪人的弃绝，这是神的愤怒所导致的后果。神将收回对罪人的邀请，因为他们拒绝了他。在何西阿书第四章说，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。以法莲是北方十个支派当中最大影响力最深的支派，以法莲的名字往往成了北国的代名词。以法莲亲近偶像，任凭他吧，这句话表达了神离弃的惩罚。当罪人离弃神，执意为非作歹的时候，神就收走了约束的恩典，任由他们自食恶果。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神离弃的愤怒。上帝决定放手，让他们去承担自己的罪恶选择的后果。当人们不接受上帝的劝告，藐视上帝的责备，就好像箴言所说，他们必吃自洁的果子，必定被自己的诡计所害。关于法利赛人，耶稣说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。这是神愤怒的一种严厉的处罚，表示神放弃了他们。当人想到可能被上帝抛弃，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。那我现在要问，上帝是不是已经抛弃了美国，让他自己承受他们所选择罪恶的后果呢？上帝以前也曾经这样做吗？使徒行传十四章说，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。神在过往的世代中容忍万民偏行己路，所以就像从前在以色列发生的一样，美国是拥有真理，但是拒绝真理，然后被上帝离弃。上帝的离弃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取消约束的恩典，上帝放手让社会经历并且承担这些选择的后果。没有任何经文比罗马书更直接的来讲述神离弃的愤怒及其后果。这是关于被上帝离弃的最全面的一个讨论，也是解释美国此时此刻所经历的道德混乱的最佳的依据。这个国家现在正在经历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显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24节的经文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。26节的经文说，因此神任凭他们。28节的经文，神就任凭他们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明显的，就是神任凭他们陷在罪恶之中。当神离弃的愤怒降临的时候，约束的恩典就被取消了，罪恶就在社会当中来肆虐。当神离弃的愤怒开始的时候，那他是怎样逐步的演进呢？我们一起来读24节的经文，请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及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首先，神任凭他们放纵心中的情欲，做出污秽的事，以致他们的身体彼此玷污。神离弃愤怒第一个迹象就是性不道德。当人被上帝离弃，当一个社会被上帝离弃，神撤去约束，而让人任意犯罪，让人不纯洁的心 所发出来的激情就恣意的去运作。这里讲到污秽的事，就是指性的不道德，这是由心发出，心里的情欲是邪恶不受约束的，继而就羞辱了身体。现今这个社会，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什么呢？在职场、在学校、在公共场合的性骚扰，很多人使用约会软件寻找性伴侣，还有所谓 hook up 的 culture， 勾搭的文化非常的普遍，网络也被数以千计的色情网站所充斥，性交易的活动在某些城市依然很多，还有在婚姻关系中发生外遇，还有以多伴侣的关系为时髦。由于约束的恩典已经被取消，人们不断地从事不道德的性行为，接下来就是堕落，那是更大的放荡。经文说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保罗在这里先提到女人，然后在下一节才提到男人，这就显出在神离弃的愤怒中淫乱的严重程度。因为一般文化道德崩溃，最后才影响到女人。堕落的具体例子就是人逆性的情欲。当年索多玛和俄摩拉最大恶极，有男同性恋，有女同性恋等等，在神的眼里这是极其罪恶的。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度在过去这些年显著的增加，许多州都通过法律来保障 LGBTQ 的平等权利，甚至在2015年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。电影、电视剧、音乐中经常出现同性恋的角色，推动同性恋文化，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到共鸣，又在公共场所常常举行骄傲游行，成为美国许多城市的年度的活动。同性性行为偏离了神创造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结合，保罗将这种行为称为可羞耻的情欲和逆性的用处。同性性行为其实是放纵私欲，表现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不是以神为中心。接下来他说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什么是当得的报应？就是自我毁灭。艾滋病就是其中一样可怕的证据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社会充满了色情，性不道德是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，而且在媒体上得到各样的认同和赞扬，你就知道神离弃的愤怒正在运作当中。当人类远离神的时候，会陷入各种罪恶和混乱，包括同性性行为，这是一种偏离神创造秩序的表现，是人心硬拒绝神之后的结果。我们一起来念第28节的经文，请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当人拒绝认识神，心思就会偏离真理，走向邪恶与混乱。既然他们以为承认上帝是愚蠢的，上帝就任凭他们陷在自己愚蠢的想法里，让他们去做那些绝对不该做的事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一个拒绝基督、完全依靠自己的欲望来生活的人， 很可能他会陷入酗酒，陷入滥用毒品，最终导致身心健康受损，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破裂。还有现今文化强调说，只要我感觉良好就是正确的，这种思维让对与错变成个人化的选择，感觉成为唯一的标准，这可能导致自我中心，导致婚姻制度的瓦解，家庭结构的弱化，甚至犯罪行为也被合理化。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残悔，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，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各样不合理的事，这样人就落在各样的罪中。当然，人的罪不限于性方面的罪，保罗在这里列举了23种的罪和罪人，这些罪恶都是离弃上帝的恶果。我们一起来念32节的经文，请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他们知道律法，也知道惩罚是什么，但是却明知故犯，这是很大的罪。明知将会受到神的审判，却故意去犯罪，不仅自己犯罪，还支持鼓励他人去做同样的事。看当今这个社会表现出这些特征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你看媒体、电视、广播、杂志把传播这些的人当作是文化英雄和偶像。许多人拒绝承认绝对的道德标准，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确，甚至将圣经教导视为过时。对于一些不道德的行为，像吸毒或滥交，不仅被合理化，还常常在流行文化中被浪漫化。媒体、电影和音乐频繁地描述婚外情、性滥交、暴力和贪婪，并且把它包装为自由。堕胎在美国被许多人认为是女性的基本权利。许多组织不仅支持堕胎的权利，还积极鼓励年轻的女性以堕胎作为解决问题。媒体和企业积极地推广多元性别的认同，许多学校引入课程，教导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的孩子关于性别选择和同性恋的内容，甚至鼓励孩子质疑自己性别的认同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也去行。这就是上帝抛弃一个社会时所发生的事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，神离弃的原因。上帝为什么要离弃一个社会？我们一起来读第18节的经文，请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上帝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露，针对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。上帝的愤怒已经在我们的文化中运作，上帝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离弃了我们的社会，因为我们的社会先离弃了上帝。上帝的约束的恩典被取消了，这个社会每天变得更加的不道德，更多的同性恋，更加的堕落。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18节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导致我们走到这一步的一连串的事情， 首先是十八节说的压制真理。我们看到光明，但是我们不来救光明，却奔向黑暗。人类的罪性使人倾向于逃避神的光明，因为光揭露了罪恶。他们选择黑暗，是因为黑暗能够隐藏他们的不义的行为，让他们得以继续活在罪中。压制真理就意味着我们拥有真理，但是拒绝了真理。在西方的世界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拥有上帝的话语。在美国，我们拥有上帝的话语已经有几个世纪了，但是这个国家却行不义，阻挡真理。我们看十九节、二十节，告诉我们什么？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想我们人是透过作品来认识创作作品的人。人所有的关于神的认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大自然。大自然万物的广博多样、美丽有序、设计卓越，万物都有一定的目的，各个部分都是美丽整体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这一切都充分的证明有一位造物主，人们可以借此来认识神，也认识他的永能和神性。上帝有充分的理由来表达愤怒，因为他的永能和神性虽然已经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清楚地显明出来，但是那些不虔不义的人都拒绝他。没有人能够抱怨神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存在和他的属性，责任在于那些拒绝承认这些证据的人。神向人启示了自己，但是人拒绝了他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一节的经文，请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。最根本的罪是不把上帝看得比一切都更重要，以致上帝没有得到应得的尊荣和赞美。人类是愚拙的意思不是指人智力上有缺陷，而是指他们拒绝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。当真理被弃绝的时候，谬误就开始盛行。他们使自己陷入无尽虚妄而愚蠢的幻想之中。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社会，是深受福音的影响，但是我们看到一群不尊敬上帝的人。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不感谢神是他们拥有的一切，拥有一切的来源。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找不到神，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不能认识神，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找不到真理或者认不出真理，而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真理。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经文，请。光道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在此。许多人拒绝接受真理，甚至将圣经的标准看作是过时的。许多人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圣经的教导，或者基于信仰的伦理观。许多娱乐节目将基督徒描绘为偏执、无知、妨碍自由的阻力。今天，美国大麻的合法化继续在许多的州推进。许多人沉迷于毒品以逃避生活的压力。在某些城市， 商店抢劫和破坏财产被看为是对社会不公的反击，而不是罪行。在性别议题上，有些人拒绝圣经对婚姻和性别的教导，认为这种教导是不包容。在一些公共的政策中，试图抹去基于信仰的声音，让个人选择成为唯一的标准。这些都是不爱光明，倒爱黑暗的例子。我们回到第21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不承认已经启示自己的上帝，所以有启示，然后是拒绝。当遭到拒绝之后，光明就会消失，黑暗就会降临。黑暗降临，随之而来的是合理化。我们一起来念下面两节经文，请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兽昆虫的样式。人们将罪合理化，又相信自己所构想出来的关于宇宙和哲学，其实这是非常的愚蠢的。你看美国的教育和公共政策的系统中，将进化论视为唯一解释宇宙起源的方法，而完全否定创造论。你看某些环保运动将自然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甚至演变成对自然力量的崇拜。还有科技进步被看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，将人工智慧和机器人的技术看作是未来的救世主，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道德和生存的困境。社会上，做你自己Be yourself 这种理念成为一句流行的语言，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品牌化，仅仅关注在形象和虚假的成功，这就是自称为聪明，反成愚拙的情景。人如果不荣耀上帝，那么他即使再有才华，也错失了生命的全部意义，所以是愚拙的。一起念第25节，请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他们用谎言取代上帝的真理，敬拜服侍上帝所造之物，却不敬拜造物主自己。你看今天社会的粉丝文化，一些人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支持特定的名人，甚至将他们的言行看为好像绝对的真理，崇拜并且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。这就是25节所说的，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服侍受造之物。上帝给了我们启示，我们拒绝了他，并称自己为精英，受过教育，有先进的文化，好像是上升到多高的指标。而事实上，我们正在以超光速下滑，我们抛弃了上帝，上帝也回报了我，所以我们在他的愤怒之下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美国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？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，神愿意他的百姓回转。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，请。爱我的民， 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，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上帝的名不听他的声音，导致悲哀的后果。神从那里收回了自己的圣灵，撤销了约束的恩典，任凭他们随自己的计谋行事，去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。这发生在以色列民的身上，好像神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的选择。但是如果我们接着看下面几节经文，我们看见上帝非常愿意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听从他。我们一起来念接下来几节经文，请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道，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，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，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，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，又打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。上帝没有弃绝他们。从这一段经文，他所表明的是，尽管神的子民拒绝神并且承受后果，但神的心仍然渴望他们回转归向他。如果他们肯听从神，神愿意赐下丰富的祝福，神要速速制服敌人，使仇敌降服，神要用上好的麦子和从磐石出的蜂蜜使百姓饱足，而且神的百姓可以长存并且享受他的同在。尽管神对美国的悖逆和罪感到愤怒，但神仍然渴望美国回转归向他，如同以色列民一样。神能够制服美国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的挑战，例如国际的间的纷争、社会的分裂，还有道德危机等等。如果美国愿意回归神，他会兴起属灵的领袖，带领国家回到他的真理当中。神愿意赐下物质和属灵的供应，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百姓内心的安息。尽管美国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的悖逆，仍然可以看到迹象表明神在呼召这个国家。我们看到许多教会、福音机构、基督徒正在努力传扬福音，推动祷告运动，寻求属灵的复兴。许多基督徒在面对社会压力的时候，仍然坚守信仰，在职场、在社区、在公共领域中见证神的爱与真理。当美国面临重大的危机，好像天然灾害或者社会的动乱，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开始寻求神。这些都是神愿意美国重新回转归向他的明证。在罗马书第一章的这段经文中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当人类选择拒绝神的真理，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时，神的愤怒临到，他任凭人随从自己的私欲，陷入邪僻的心思与不合理的行为。这在美国当前的社会就显得格外的真实。道德的滑坡、对神的拒绝以及属灵上的冷淡，这些正是被神离弃的愤怒所显明的征兆。然而这并不是绝望的讯息。神虽然对悖逆的子民感到愤怒，但是他的心依然充满爱，渴望他们回转归向他，并且愿意赐下丰盛的祝福。神的愤怒并不是最终的审判，而是对他百姓的一种 种警醒，为的是呼召他们悔改归向他。正如诗篇八十一篇所说，神的心愿是他的百姓肯听从他的话，肯行他的道。如果美国的百姓愿意回转寻求神的面，他仍然会施怜悯为他们征战，使他们重新得享祝福和平安。当今美国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责任回应神的呼召，通过祷告、悔改和见证，帮助这个国家走向属灵的复兴，走向祝福之路。神的愤怒提醒我们，他是圣洁和公义的，但他的恩典与爱也为悔改心敞开。如果我们回转归向他，就必定经历他所赐的丰盛生命和永恒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全地的主宰，你是公义又慈爱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承认今天的世界和社会，正如罗马书所描述的，常常拒绝你的真理，偏行己路，将受造之物取代了造物主。人们的心刚硬，生活在罪的黑暗中，承受着你离弃的愤怒。亲爱的主啊，虽然我们不配，但是我们深知你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，求你不要完全离弃我们，愿你的灵在这个国家中运行，唤醒我们，带领我们悔改，转向你的真光。正如你曾经多次向你的子民以色列显出怜悯，求你也施恩怜悯美国这个国家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再刚硬，让我们从最终回转回到你的真道中。求主赐下属灵的复兴，使教会成为世上的光和盐，勇敢地传扬福音，影响这个国家走向正义真理。愿主兴起敬畏你的领袖，带领人民遵循你的旨意。愿你改变人心，使更多的人承认你是唯一的真神。今天我们也为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不仅自己悔改，也成为他人的祝福，帮助我们在黑暗的世代中成为你的见证人，带着你的爱与真理，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。最后，主啊，求你怜悯美国这片土，让这个国家从你的愤怒中回转归向你，享受你的平安与丰盛的赐福。愿你的荣耀彰显在美国，让世人都看见你是信实的神，是满有恩典真理的神。我们这样同心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